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然后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这个信诚有约的直播。那么我们周一的话，来给大家做一个就是周度的这样子一个观点的小结啊，包括了我们这个宏观金融的部分啊，以及这个大宗商品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么首先的话是金融这一块儿，金融这一块儿的话还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市场行情波动比较大的就是股指这边。那么宏观上面的话，像上周其实整体事件还是比较多的啊。7月底的时候，一个是海外这边啊，海外这边现在主要是关注一个是科技股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美联储的一个议息会议啊，在月底的时候。那么整体其实这两块的话，就海外这一块其实反而在目前来说还是比较符合市场预期的啊。那么美联储这边的话，目前其实整体的一个跟市场预期的一个变化不是很大啊。那么目前其实还是有部分的，就是加息的一个预期。那么市场其实对于这个紧缩这一块儿啊，还是有一些担忧的啊。那么整体的话，像上周的一个议息会议的话，整体还是属于符合会前这样子一个市场的预期。那么科技股这边的话呢，海外这边其实我们大家也都可以看到啊，就是整个7月份它的一个波动都是比较大的，尤其是韩国这边的一个股市。那么像上周的话，其实波动还是在继续啊。那么整体的话，你像美股这边啊，像纳斯达克啊这种，相对来说可能它的一个这个变化，或者说是它整个的一个下跌的这样子一个速度啊，在过去的话，其实短期有一点收敛的一个迹象啊。那么韩国这边的话，其实目前亚太市场上面波动还是比较大啊，只是说可能也是有一点边际降温、边际收敛的一个情况，但是还是属于一个就是比较恐慌或者说是风险比较大的这样子一个状态之下。那么国内的话，像上周的话，主要关注的是一个政治局的会议啊。那么这个会议的话呢，从释放的一个信号来看，其实还是有小幅的超预期的啊。就是说整个会议它释放的一些利多的一个信号啊，包括可能市场对于像降息包括一些相对接续的这样的一些地产消费方面的一些政策，其实整体在这次的一个政治局会议上面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或者整个乐观的一个情绪是有比之前的整个会前的一个预期有所上升的啊，所以整体的话，其实政治局会议这边它的一个基调啊还是偏向于利多的，还是有一些轻微的超预期这样子一个状态的。那么这个的话是上周整体啊，整体的话其实宏观方面主要是会议这个上周多一点，然后呢整体的一个变化呢还是处在一个符合预期啊，那么国内的这边有这个小幅的超预期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的话是上周整个事件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消息面上的一些因素啊，包括宏观方面的这样子的一些因素。那么落实到我们的这个股指的这样一个市场上面来看的话呢，上周其实市场你说它是一个调整，它其实依然是一个调整，但上周的一个调整呢，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因为前期像电子通信啊，主要是前面涨得比较多的，像这种这个半导体然后芯片就 AI 硬件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股指这边的话可能是科创板啊、科创50，然后创业50、创业板指这一些，在上半年的时候是这个就 K 型分化里面是最强势的啊，那么其他的板块相对它其实都是要不然就下跌的，要不然就是表现非常的平淡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7月份以来的话，其实整个的一个跌幅是比较大的。那么基本上像创业板包括我们整几个股指期货这几个上证50、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基本上目前都已经像中证1000的话，已经跌破了年初的这样子的一个点，也就是说上半年的这个涨幅基本上都已经回吐了那么像大盘类的一个指数，其实也差不多基本上也都已经跌到了这个年初这样子的一个位置的一个附近所以基本上上半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涨幅，其实在7月这一个月里面，基本上都已经回吐的差不多了所以整体的一个跌幅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近2周呢，市场它有一点点这样子一个企稳的状态，就是说因为它有一些超跌反弹的一个动作，但是你从它超跌反弹的一个幅度跟力度来看的话，现在还是比较弱的，所以市场其实还是处在一个现在是一个偏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那么只是说上周你去看的话整体股指的一个跌幅较前几周是有所 收敛啊，并且周内也有那么日度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动作。但是从周度的一个角度来看呢，基本上的股指，尤其像科创五零跟创业五零啊，包括像我们板块上面的电子通信这样的一些板块，目前还是处在一个被资金恐慌抛售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上周还是下跌的啊，并且整个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幅度啊动作啊其实都不是很明显啊，不是反弹的一个修复力度都不是很表现不是很好啊。那么但上周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市场的一个资金它开始就是去寻找一些新的板块或者新的一些相对安全的板块，就资金有这样一个高切低的这样子一个动作。那么从上周周度的一个角度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行业的一个板块除了像电子通信这一些就是现在市场分歧是最大的，就是跟 AI 交易相关的这样子一些板块，目前还是处在一个可能抛压比较重的一个状态。那么上周其他的很多板块其实它都有不同程度的异动，或者说有不同程度的这样子一个上涨啊，所以说你从上周如果你从个股的一个赚钱效应上面来讲，其实表现的还不错的啊，所以体现到我们的一个股指期货上面，其实上周整个股指期货里面，像中证1000啊，包括你去跟像科创啊创业板啊去比的话，中证1000它上周的一个表现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好的啊，周线上面应该还是有小幅的这样的一个收涨的。那么原因其实就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说这个市场的一个资金它的一个流向开始往其他的一些前期没有涨过的，特别是这样的一些板块去流啊。那么可能一些新兴的赛道里面也开始去往可能之前炒的是一些芯片半导体，那么现在开始往一些传媒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去流啊，所以整体的一个表现上面你会发现就是板块的一个轮动是比较剧烈的。那么从周度的一个表现上面除了像前面的这个科创五零创业五零以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具体到像电子通信这样的一个赛道，目前抛压还是比较重的啊。剩下的一些赛道其实有不同程度的这样子一个资金流入的一个动作啊，所以带来其实你会发现中证1000这样子一个就是横跨主板和这个创业板、科创板这样的一些股指它这样的宽基指数它的一个表现会在这个阶段相对来说更加占优啊。那么板块上面也是属于就是其他的一些板块开始慢慢的起来，有一点这个遍地开花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啊，但是前期的这些热门的板块目前还是处在一个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啊，所以这个的话是当前整个股指它的一个表现的一个状态吧啊，所以说你从一个市场的一个情绪上面，其实你可以感觉到就是目前整个市场它在恐慌情绪这一块已经释放的差不多了，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啊。但是呢，这个资金它对于前期就是 AI 它是不是还是未来的一个主线，目前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分歧啊，特别是 AI 类的这样子一个板块，就之前跟着 AI 交易起来的这样的一些票啊，这样的一些板块，目前其实还是处在一个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资金开始去往一些低位的一个板块去切，那么整个的一个持续性从目前我们的一个观察上面来讲还是比较弱的，就是说持续性其实其他的板块也不是很佳啊，但是他们可能主要还是受益于位置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可能在板块的这样子一个选择上面，包括可能个股标的的一个选择上面，目前还是比较困难的啊。但是在宽基指数上面，就是股指这个方面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像这个中证1000这样的一些横跨多个板块的这样子一些股指，会比一些就是前期可能特别聚焦在一些具体板块，特别是前期在电子通信这样子一些板块上面，它的一个权重比较大的这样一些股指，你比方像科创五零这样的一些股指它的表现就是前者的一个表现会相对来说更好一些，是这样子。好，那么接下去的话，其实我们对于股指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呢，或者说整体的这样子一个这样子一个操作逻辑就是我们认为说，目前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经过前期的这样子一个急跌之后，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就是说前面上半年累积的一些问题，其实在七月份有所消化。那么主要是体现在首先一个，目前整个股指它的一个位置其实已经快速的回到了年初这样子一个位置。那么上半年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说，就是说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或者最大的一个风险点是在于说分化的这样子一个问题而且是极端分化的一个问题。上半年其实是除了像芯片半导体就是电子类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在上涨，少数的几个板块上涨之外，剩下的很多无论是消费周期还是说一些金融板块，其实都表现的不太好，都是有些都下，大部分就是都是跌的。所以整个的一个分化的一个问题是上半年最大的一个风险。 那么目前你可以看到，我们以啊，你比方说以这个这个沪深300和中证1000的一个比价啊，或者说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科创50跟上证50的一个比价啊，或者说成长跟价值的一个比价，其实目前你都可以看到，就是经过七月的这一部分的一个下跌呢，目前整个的一个风格分化的一个程度也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回归啊，所以说现在你从位置的一个角度来讲，其实目前已经回到了就是说至少是今年以来的这样子一个起点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现在是应该是处在一个就是合理的一个水平啊，特别是上半年这一部分可能不是特别合理或者说比较极端的这样子的分化，经过七月的一部分调整，现在已经啊修复的差不多了，收敛的差不多了，这个是一个。那么当然你从这个短期的一个情绪上面来讲，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大家关注比较多的一些指标，你比方说融资盘，就是说这杠杆资金的一个水平，那么杠杆资金的一个水平呢，其实目前它已经回到了从绝对值的一个角度来说，它现在是来到了四月前后左右的这样子一个水平啊。那么这个水平的话呢，你说它是一个就是安全的一个位置，其实你从历史上面的一个角度来看，目前还是偏高的啊。当然呢，但是你从年内的一个角度来说，它现在其实已经是处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这个水平其实可能市场上有一些人认为说啊，到这个位置差不多了啊，这个杠杆资金就已经清的差不多了。那么我们认为说，其实你从单从这个指标来看的话，其实我认为并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啊，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杠杆的水平还是偏高的，但是在年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说，现在已经这个情绪释放到一个比较这个就是在目前这样子一个大环大情绪大背景之下，也回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水平啊。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说如果后续没有一个事件性的一个冲击啊，特别是外盘的这样子一个情绪没有再去出现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崩塌，那么我们会倾向于认为说，那么这一部分的一个情绪差不多到这个位置的话，像杠杆的一个资金到这个位置的话，大概率能够有一个情绪的一个企稳啊。但是如果说接下去外盘的一个波动还是非常大的话，其实你从杠杆资金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分位数来说的话，目前其实还是有继续去清杠杆的这样子一个空间和这样子一个可能性的，所以这个的话是目前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从我们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当前其实我们可以认为说可能最恐慌的一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因为它的一个位置的一个修复啊，包括利润的一个回吐的一个程度已经比较大了啊。但是呢，你从整个的一个市场是不是真正企稳的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觉得目前还不是一个就是有明显企稳信号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啊。一个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说这个杠杆资金目前是倾到一个偏向于合理的水平啊，我们认为是啊，但是并不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绝对的一个低位，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整个市场它是处在一个成交量是缩量的啊这样子一个状态之下，那也就代表说目前在现阶段的话，其实市场还没有形成一个反攻的一致性的预期啊，市场整体还是以一个观望或者说偏谨慎这样子一个状态。那么这样子一个信号的话，首先它肯定不是一个右侧的一个信号啊。那么你从期权的一些隐含波动率啊，包括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波动率来说，目前整个的一个波动率还是相对偏大的啊。特别是你如果去看期权的一些隐含波动率的变化的话，一般在你这个指数下跌的时候啊，这个隐含波动率还是会有一些小幅的放大啊，也就是代表说市场其实在下跌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部分的这个恐慌情绪在跟随的啊。所以说整个的一个市场其实目前我们认为说它更多的是处在一个调整波段的这个尾部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尾部能够有多久，那么在我们的一个预期之下的话，我们认为这个尾部的一个时间可能会相对比较长啊。所以说目前这个位置其实我们可以倾向于认为说啊，它的跌幅啊，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个跌幅已经差不多了，也就是说再往下的一个空间相对来说比较有限了啊。但是呢它一时半会可能也起不来啊，所以是这样子一个状态之下。那么这种状态的话呢，其实对于一些就是操作来说，特别是可能就是喜欢去做趋势啊，或者说是对于大部分的一个投资者来说，它目前的一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它可能在这个位置它反反复复的要震，还要再继续震一段时间。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可能你要考虑到一个时间成本啊，包括其实在底部抄底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震荡的过程当中，你也会面临一定的这样子一个持仓的一个亏损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其实你去入场其实还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间啊，相对来说可能你重新去做多的话，尤其在期货这一边 你的这个仓位如果说又是比较重的，其实目前我们觉得还是面临一定的这样子一个风险的啊，所以说不是很建议。那么如果你是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比方说日内或者短线的这样子一个交易的一个经验的，那么在接下去的这一段时间呢，其实我们认为说它因为下方我们认为已经这个进一步下行的空间已经比较有限了，所以说你去做一些单线的这样一个滚动，你比方说逢低去入场，那么你碰到一些反弹就出啊，就这样类似于像这样子的一些滚动的这样子一个操作，那么理论上面它也是有一定的一个胜率的啊，但是对于大部分的一个投资者来说，其实我们觉得你要去抓住这样子一部分短线的一个收益去滚它，其实难度还是有的啊，就真正你说从一个性价比的角度来说，其实也不是特别高的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你从这个组合的一个角度，刚才我们也已经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多 IF 空 IM 这个组合，这个组合的话其实应该在过去的一到两周左右，我们已经一直在提示，就是说可以是这个落袋，也就是止盈离场了。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话，这个组合现在的一个回归的一个程度已经是比较大了，已经回到了2026年年初的这样子一个位置了所以说到了这个位置的话呢，其实我们认为说至少短期来说它要再继续去往上走的难度会比较大因为你这一波的一个回归它主要是来自于就是中证1000包括中小微这个中小创这样的一些股指的一个下跌所带来的那么你要继续去再去往上呢，你要不然就是说你的这个创业板继续往下跌要不然就是说我的这个沪深300包括上证50这种传统蓝筹的股它能够这个领涨继续上涨。那么目前来说的话这两种的一个这个概率都比较低并且就算出现了它的一个空间也比较低原因就是在于说目前传统蓝筹这一块还是一个防御的这样一个身份在获得资金的一个流入并不是因为它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好转那么创业板包括科创板也是一样的，它主要是在消化一个估值。那么目前我们认为说它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释放程度已经差不太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多了所以说它继续去往下走，或者说这个组合继续去往上收敛的这样子一个空间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说目前这个位置，其实我们建议说，如果你已经有参与的，那么就可以离场了这个组合目前其实已经回归的差不多了那么后续还有没有机会我们觉得还是有的。那么接下去的话，其实你从市场的一个角度来说，八月份是一个财报的一个业绩验证期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像这种 AI 交易包括这种芯片半导体就前期的这些热点板块，它会有反反复复炒作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它要重新去起来一波，比如说突破前高的这样子一个这样子一波行情，其实目前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后续大概率来说这个市场它的一个板块的一个轮动会比较剧烈，那么这个组合也就是说风格的这样子一个切换的这样子风格切换和风格回归的这样一个组合，就是多大盘空小盘这样的一个组合，后续还会有继续入场的一个机会但是你要等它就是你的这个位置要回来一点也就等它回来了之后你再继续入场是 OK 的但是目前的话现在因为是在一个高位嘛那么基本上的话就是说前期有参与的可以离场，那么想要去参与的那么在现在这个位置肯定是不太适合的，你等它下来了之后你再上去会比较再去入场会比较合适那么以上的话就是这个宏观金融这块我们今天的一个全部分享。那么后面的话我们来到柳色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一周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上午好，欢迎来到深大有色的这个板块的直播内容。首先我们讲一下硒这个品种吧，因为硒一方面特别是二季度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到，就是在印尼那边因为换证也好，也包括有部分企业的设备故障也好，他们整体的成交量是比较的少或者说同比大幅度的减少，因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可能它只能够保证一些长期，然后你要向国内出口的话确实会比较困难一些。等到了七月份之后会发现截止到31号吧，大概 整个这个量恢复还是比较快的，因为之前二季度基本上每个月同比都要在30%-40%的这样的一个降幅，现在的话也达到了一个和去年同比去年七月份同比水平持平的一个状态，所以这其实就是在说明就是印尼方面这个出口啊其实也开始向正常化去学习恢复，然后我觉得八月份的时候其实应该能够和去年已经有一部分持平，但至于后面会不会出现这种不量的行情还是要再观察一下，因为 RKB 审批额度在那里嘛，对吧，你既然四五六三个这个月份的这个减量是比较明显的，那如果我额度批下来的话，我就是可以允许企业去扩大生产，或者说把之前这一部分缺失的量给补起来，那其实这个也算是我们之前也聊过嘛，对于后面这些月份来说算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利空吧，因为毕竟你的供给就实质性增加嘛。另外的话，缅甸因为现在一方面也存在雨季，然后虽然说确实缅甸自从恢复了这个出口之后，因为之前不是已经停两年左右嘛，今年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国内进口量是来自于缅甸的，但是因为他们现在一个在雨季，一个整体的这个发展进度还是偏慢，对吧，会导致可能今年年内的情况下可能和目前就是整体缅甸出口的量都不会差太多吧，它不会是一个就是复产爬产到投产满产的一个过程，它可能就是今年就是在这么一个节奏中去度过，可能真正的放量要到明年。然后双溪所这边的库存确实从六月份的最高值大概在10000多张的这个样子，那经过了连续2个月的去化之后，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历史低的水平，所以这个库存的量已经比较明显，是需求整体消费需求是比较明显支撑的，所以对于目前这个价格支撑性其实是一个偏强的。然后最后宏观问题在于说，因为现在其实宏观的问题也可以大家可以明显的发现，就是从七月份或者从六月底开始吧，就其实一直对于这个有色这个板块啊有明显的一个影响，对吧，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当你这个经济数据出来就是比较的超乎预期之后吧，其实大家市场都会发现就是整个的这个有色的波动会比较大嘛，不光是有色，可能像一些贵金属来说也是一样，这个波动都会比较大。然后上周其实是一个超级数据周嘛，对吧，一方面这个美国六月的核心 PCE 数据是公布了，那基本上是符合预期，然后中间的话这个 FOMC 的会议也举行了，然后过时没表态，但是联储是维持了当前的这个利率水平嘛，但是内部投票会发现有明显的这个分化，就是出现了这种3:9的情况，有三票是明显支持要准备加息的，那么也导致市场就是开始围绕这个加息进行再次定价，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市场其实无论怎么样对吧，都是至少从目前来看都是围绕这个加息去进行的，而不是说是向着比如说这个不加息甚至是这个降息的这个情况去操作，好像并没有，因为毕竟现在数据都还能发现一方面可能也并没有太过于超出市场预期的一个情况，对吧，基本都是在市场预期的范围当中去走，然后另一方面发现最近的这个 CPI 和 PCE 都明显有一种相比之前的降温，对吧，那么也导致市场可能认为说就是你目前通胀仍然是高于此前联储设立的2%的这个区间水平，但是它也并没有表现出要明显向上飙升的迹象，所以目前的情况就在于说它对于加息的定价是存在的，但是并不是说会有连续加息的情况出现，或者说大幅加息的情况出现，它只不过在于说年内一次加息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对吧，可能激进的可能认为九月份就会发生了，那可能相对比较保守的认为可能在10月以后，对吧，目前大概时间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想跟大家说就是说现在其实至少这一点来看，就是市场的观点和联储所最终在会议中表达出的观点其实有高度的趋同性吧，可能一定程度上就是认为就是市场可以比较充分的通过现有的数据，或者说当你数据一出来之后，市场就能够基本上的预期你联储的操作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其实联储现在也一定程度上向市场观点妥协，对吧，他可能不太愿意做出就是 超过大幅超过市场预期的行为，可能市场比如说预期你只加息一次25个基点，然后联储说我加息两次，一共加息50个基点，对吧？它很难很难给你这种大幅超过市场这个预期的情况出现，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整体现在特别是美联储也好，对吧？特别是美国经济也好，都还是处在一个比较脆弱的平衡当中。真的要大幅加息啊，对于目前，特别这种 AI 支柱、AI 产业的这种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可能这个也是，就是在目前本身经济很缺乏增长点的情况下面，就是再加上通胀又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是相对比较高的位置，相对于这个2%的区间来看，比较高的位置来看，其实你要去打大量激进的加息，可能真的是会让美国进入到一个衰退的周期当中去。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其实也可能导致联储是不愿意做太过于激进的行为嘛。那这也就导致是联储和市场其实在相互的进行一个影响。最后我们可能会说，即便你有这个三票的这个加息出来，那可能也只是为了这种所谓的预防性加息，它并不是一个就是真正认为这市场到了如此紧迫需要加息的一个节点，这可能也是我们后面需要去预计的一个问题吧。那在这种情况下看的话，就是可能市场认为加息的风险其实不会特别的大，或者说今年至少已经把这次加息的这个一次加息的情况定价掉了之后，那有色板块整体来说它可能后面的这个跌幅也相对比较有限吧。这个是我们对于息的包括一些宏观的观点。然后之后的话，看到你可以发现上周整体的这个基调还是处在这个下跌，对吧？虽然它可能没有跌破09头，也没有跌破之前就是上周的给那个低点，但是确实上周这个跌幅也是比较明显的，特别当这个周四的这个库存出来之后，对吧？开始了连续的这个下跌，或者说日内出现了很大的一个跌幅，所以我们认为说，这现在也完全没有到一个趋势反转的过程当中去，并且我们也需要跟大家去聊探讨一下，就到目前市场在交易什么，包括就是市场后续到底对于今年明年的下或者今年的下半年的一个看法是什么样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供给侧吧，供给侧就是很多矿嘛，因为毕竟到了七月底这个环节就是在一个这个二季度运营报告的一个情况，对吧？其实像主要的一些矿山都实现了一个比较好的增长，Greenbushes 的话其实是因为这个 CGP3 对吧爬产超预期，然后很多的矿山它的其实26财年的这个产量指引也都是实际产量都超过了指引的上限，并且是对于明年的这个就是明27财年的这个指引来看也都是上修的嘛。可以发现就是从下半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说澳矿的供给就会出现一个实质性增加，到了明年肯定这个增加的幅度会更大一些，因为毕竟下半年有陆续的两个矿山复产嘛，可能到了明年之后会达到一个满产的状态。然后库存的话，确实会发现，通过有色数据来看，是整体小样本大样本的库存都是在有一个明显的去化，并且从渠道来看的话，贸易商这边的库存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减量，对吧？从侧面上可以看到，就是之前特别是在今年的早期年初的时候，贸易商的库存其实是非常多的嘛。但是由于这个确实需求比较强吧，贸易商的出货也比较明显，所以导致说贸易商那边库存减量是比较多的，并且现在很有可能就是比较多的库存可能真的来自于商务冶炼而非贸易商。就如果真的，因为毕竟现在8月份之后已经是一个旺季的这个行情了嘛，对吧？至少延续到11月，那后面如果去库再进一步增加，贸易商手中的库存被市场看得比较干的情况下的话，那你下游只能去向上游去补库，对吧？因为大量的库存集中在上游嘛，你上游的出货，因为贸易商其实真正来看，它的这个盈利模式并不是靠绝对价格，它是而是靠这种月差，对吧？或者是期限结构来进行盈利的。那你上游确实打实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需要去靠你绝对价格，你绝对价格低，我的毛利率就是很低，对吧？那就如果在后续的行情当中上游能够顺利去挺价的话，其实对于价格支撑是有的，或者说是会有一波来自于补库带来的这种上涨行情。因为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发生在这个十一国庆节之前的2周，对吧？因为十一国庆节就是一个惯性补库的这么一个节奏，所以你真的要看 价格能不能起来，或者说能不能有一个明显的反弹的可能。我觉得十一这个节点就是在九月的中旬开始，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节点吧。当然这种反弹可能并不一定特别的强，因为毕竟大家也会发现，就是即便像需求这边，我们讲到就是上周这个排产出来，对吧，发现整个八月的这个环比的终端，电池这个终端是非常的强势，对吧，而且也已经去发生了，就是正极的这个排产是跟不上你电池的排产，很有可能去发生，就是发生什么情况，就是说你中游的这种去库进行一个开始进行一个去库，对吧，那如果中游的这个库存开始有个明显的去化，那它也势必会出现这种补库或者说是做库存的一种情况，那其实这种是一种对正向行情非常有利的一个情况，对吧，一方面你这个上游的这个原料库存快速的去化，你上游开始停价，同时你中游的这个库存也开始明显的去库之后，需要大量的补库进行一个补库存的一个行为，这样情况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其实真正的一波反弹的行情真的很有可能就是发生在九月到九月中旬这个时间点，对吧，所以我们认为如果你要做套利你要做这个单边的话，那么最好的节点就是度过这个目前的八月份去向九月去看，对吧，最好是做像这个，因为零九合约或者是一零合约，然后如果你做套利的话，我们认为说目前来看可能至少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照这个情况来看，就是九月就是十月份这个节点，它可能是一个最强的节点，或者说十月到十一月这个之间吧，它是一个最强的节点。而到了明年，至少目前大家市场的预期还是在于说，由于各种税费的这个发生，对吧？包括你储能这个需求比较看不清楚，因为毕竟今年储能的需求实在是太过于明显了，对吧？那么市场已经充分计价的情况下面，对于明年的需求肯定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看不清晰的情况存在吧，或者说也有机构已经表达出对于明年的一个储能是不太看好的，或者是不太看好有比较明显的增长，甚至可能会有下修。所以这样情况来看的话，在十到十一月这个节点，是一方面对于年末到底会有什么新的政策出来去支撑明年的这个需求，对吧，因为毕竟你也得考虑到这个国补到了年底还续不续，对吧，那国补如果真的不续了，那其实明年这个车辆的消费可能真的会有比较明显的下修。这样的情况下，那就是可能就是十到十一月份这个行情其实是最明显的一个上扬。那么明年的这个零一零二其实是一个比较，加上你本身是对吧这个消费的淡季嘛，可能是一个明显走弱的行情，所以我们觉得你去做一一零一的这个增套，我觉得还是有存在一定的空间。然后还有就是双规。我也发现其实基本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吧，因为工业硅这里就是虽然可能四川原料这边有部分的停产，可能要到你价格回来之后再择机开机，但是整体的这个旺季复产，就是风水期的复产啊，它依然是主要逻辑，并且新疆这边虽然也有这个检修停产的交织，开工率还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所以导致就是这主要产区的这个产量是不会明显的下滑的。然后脱硅硅的话，主要是在于说产量其实基本上就保持在这个2.1到2.2的水平不变了，对吧，那么库存的话也是目前来看也很没有大明显的趋化，因为确实光伏的需求其实今年市场都不是特别的看好，然后增量也没有特别的明显，对吧，你真正可能在看这种海外的增量，其实目前来看也出现这种装机吃的表现情况出现，那么导致说其实基本面这边就是出现一个弱需求，然后向上去传导之后发现这个产量并没有明显的减缩，对吧，然后多晶硅这边加上你现在反能源的这个预期也慢慢的开始有一部分的减淡，因为上周一篇权威文章出来嘛，就是说其实发现说什么中国不存在实质产能过剩，那让市场觉得说是不是表明了你这个反能源这个节奏会开始趋缓和放缓，没有那么的急迫，对吧，因为你没有明显的过剩嘛，对吧，再加上到目前为止确实协会有一直在开会讨论说什么能耗标准的问题，但是大家很难发现就是对于本身落后产能的影响比较大，但是落后产能本身现在目前也没有开机，对吧，整体的开工率就在30%左右，你其实即便把这份产能清除掉也很难改变目前比较过剩的格局，也仍然面临着这种历史级别的高库存需要消化的问题，它可能是一种预期逐渐转好的过程，但是对于现实来说 影响不是那么的大，所以导致现在整个多晶硅这边的预期也走弱，所以工业硅和多晶硅基本上目前我们认为价格就是在一个继续寻底的过程当中吧，其实整体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转折出现，目前觉得还是质量观望性比较好。然后之后是原油，原油其实大家都发现了，这个目前原油还是围绕着说就是这个美伊冲突到一个什么地步，对吧？双方做一个怎么的让步，或者说冲突的进行是否对于原油的这个运输啊，就霍尔木兹海峡，对吧？红海的这个运输也受到了这个活塞武装的这个影响，对吧？包括黑海和伊拉克这边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上周至少上周的这个新闻来看，就是市场还是认为说这个冲突是维持住的一个情况，但是没想到了周末之后，对吧？又释放出这个比较强的这个和解的这个信号，导致了这个原油价格在周末有明显的这个回落的迹象，特别是这个原油暗盘，对吧？这个下跌的幅度非常大。那到了今天开盘之后，也可以发现就是把价格直接就往下跌了非常多，并且把这个整体跨过的一个价格也开始向下拖拽。那其实这个问题在于说，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我们也并不能说就是这个位置它你要说更利于反弹，或者说是就是怎么样，因为它毕竟在目前这个80美元的价格，对吧，仍然是会有明显下降的空间的嘛，因为之前最低是跌到67，对吧？那所以这个位置你只能够通过比如说现在市场到底整体的这个风向是什么样的，你可以去通过这个TACO指数，对吧，去进行一个观测，或者说你可以通过这个特朗普的言论，包括按照之前的这种参考，因为一旦美伊说可能出现和解，后面真的如果开始慢慢的说有第三方介入，对吧，开始进行和谈，那么确实整体的局势又开始趋向于降温，那么就可能这个价格又会出现一个回落。但是我们认为说在这个节点，特别是到了周末这个节点，你要去赌这个行情是非常非常困难，因为它是其实是一种随机的波动，布朗运动，你可以这么认为。那我们更认为更安全的做法就是说，就是我们还是框定一个上限和下限，对吧？你上限比如说设在差不多95美元左右，你下限我们看到前面67，在这个区间靠近的过程当中，你去做一个回归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至少我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大家都发现了，至少这是一个开始趋向于随机的过程，因为这个就是特朗普本身的这个表态，它就是趋向于随机的，对吧？那你很难在目前这个不上不下的节点去说到底做多更好还是做空更好，我们认为这个是很难去判断的。那所以我们觉得还是保持这样的观点，如果下这个打回这个67美元左右，你可以尝试做多，如果再往上拉到90美元以上，95美元左右，那么市场可能又会开始交易 TACO， 对吧？你也可以顺势去进行一个 TACO 交易，新仓去试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于这个有色和这个原油板块的一些内容，欢迎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